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请接下孤儿领养的接力棒。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话题哈，因为在今年我们中国结束了30多年来的政策，宣布将不再允许将孩童送出海外收养。这个政策的变化呢，源于我们中国以前严格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导致成千上万的儿童送到海外收养。从1992年中国首次开放国际收养以来呢，已经有超过16万名的中国儿童在世界各地找到了家。而根据国际中国儿童的数据，其中约有8.2万名的儿童被美国的家庭所收养。中国停止国际收养的举动和其他国家最近所采取的一行动呢，是如出一辙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抢人口的红利嘛，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所以人口骤减。可是人口的红利又是每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所以中国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但是这些没有家的孤儿们，他们需要有一个家。那么在海外的家庭无法再去领养我们国内的这些孤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恳请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接下这个接力棒。那我们先来说一说领养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意味着什么吧，哲儿姐。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时不时都会提醒领养这个词，英文叫 adoption、它是一个基督徒的概念，在圣经当中所分享出来的一个概念。原本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但今天呢，我们被神收纳为他的儿女，就是 adopt 领养，成为神的儿女。因此领养这个概念呢，对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立国的国家来讲呢，它绝对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词汇。但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特别的注重血肉亲情，我们都常常分享的是这是骨肉之亲啊，就是打断着骨头连着筋啊，总是特别的看重血缘的关系。以至于呢，我们在领养这件事情上，或者是被父母抛弃这件事情上面，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因为觉得不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那不是我自己的亲生父母。因此就在过往的历世历代传承下来的这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历史记载当中，凡是跟领养这个词有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记忆，
是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破碎的关系。
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多的父母没有敬畏之心，或者他们不知道领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导致罪恶的这种关系，反而让领养成为了一种伤害，或者成为一个更大的伤害。
是，
其实从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包括社会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的领养最后不是以爱和美好而终结。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领养最后就是反目成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有一个亲戚曾经领养了一个孩子，最后就是闹得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这个亲戚说我太后悔当初领养他了。但是回头我今天信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在领养这件事情上没有真正的给予他们这些孤儿爱、包容、接纳，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传宗接代的工具。
对，甚至有的时候说难听点，我们像宠物一样的养大。我希望你能够回馈我，我希望你能够孝敬我，我希望我给了你这么多的帮助以后，你能够加倍的来偿还我。其实这是很多领养家庭错误的观念。
我想这个错误的观念不是根据于我们的文化，而是根据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做一个对我们自己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像领养这件事情，很多的父母亲是基于因为我生不出孩子来。不像是比如说这8万多被美国家庭领养的很多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孩子的，
是
他们领养的目的是传递爱，是要让那些身体有残障、没有家庭、破碎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这些小婴儿们，他们能够有一个家，能够在这个人间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温暖。所以我们会看到你的目标就决定了你的方法、态度和你整件事情的意义所在。当然如果你抱着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孩子嘛，所以我现在来一个孩子，当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养儿防老
呢，对，养儿防老，或者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知道以前有童养媳啊，或者因为哪家人没有孩子了，他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多，但是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我给你些钱，你把孩子给我，就是有一些交换啊、利益啊等等这些东西在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因为动机不纯、目标不纯，就会导致这整个过程存在了 伤害的裂痕。你即便是过程当中，其实人与人之间关系都会有互动建造的过程，就是还是会有那种亲密感的建立，然后爱的关系的一种互动。尤其是孩子对自己的养父母，才开始小的时候不知道，他都是依赖的，都是信任的。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太多伤害了，导致他们呢就反目成仇，像你刚刚所说的，或者就开始有了一种错误的想象，说啊，如果是我的亲生父母，应该不是这样。如果亲生父母是因为离世而导致的领养呢，他们就会把一种情感和想象错付在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不可能达成的这个关系上，而导致呢，就与自己现有的这父母的关系总是隔一层。那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当你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抛弃自己的，领养家庭呢是不得已又在收养自己的，那从小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种极度没有安全感和价值感的人。他们会在他们的未来的人生中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完全依靠自己，我一定要立志成才，谁也不依靠，我要做给全世界人看，让你们知道抛弃我的那个你是多么可惜，领养我的那个你没有爱我，你现在是多么的羞愧。但另外一种情况呢，更多就是藏在自己伤害的这种壳里面，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就放纵自己。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社会案件，青少年犯罪和那种各种各样的破碎，都是由于自己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的一些伤害。即便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很多，那我从小看到的，我身周围一些弟兄姐妹，教会里的或者教会外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涉及到领养的这个环节的，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他们起初领养的目的是为了爱，需要孩子，想要爱这个孩子的，最后都会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是出于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的，你就会发现哪怕你已经信主了，你在教会里面是甚至有侍奉的，但它不会改变你里面由于不单纯的不干净的动机所带来的这层关系，除非你认罪悔改，除非你真实的去面对它，哦，我原来这么做是错的，无论是抛弃还是所谓的带一个孩子进来养。这个过程呢，我其实透过我自己先生，就是陆家弟兄他的哥哥被领养这件事情，我就看到了一个虽然没有信主的家庭，但他父母亲因为他们的善良纯全，他们有敬畏之心，就是敬天的心哈，他们知道说这个孩子他们要的时候，虽然是怕自己生不出儿子来，但是当自己生出这个儿子来，他们也不能够就此就把这个孩子抛弃了，所以他们照样的当成双胞胎来养。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发现家里面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不会站在同样的高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领养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过程。
是，正是因为领养并不是一个简单说啊，我把这个孩子带我们家像养小猫小狗一样，给他吃的给他喝的穿暖了让他长大就行了，那么的简单。出埃及记22章22节，神特别的提醒我们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如果是善待，我们又如何去做？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有限的罪人很难做到的哈。我自己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不能够只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啊，你们要站起来接起这个接力棒，把这些孤苦的孩子带到自己的家里，用爱来养大他们。其实我们这样说的话真的没有办法站立的稳，我们必须得要给弟兄姐妹们一些好的建议，一些好的方法，就是在领养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木星自己其实是在信主之后，我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去领养一个孩子，去帮助一些孤苦的孩子有一个家。可是我自己在我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我不能。我不能的原因不是说我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而是我发现我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到一碗水端平，我还没有真正的跨越自己心里和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坎儿。那么这个时候也许就是神的时间没有到，但我期待着，我也向神立下心志，如果有一天神认为我可以担起这样的一个使命，求神能够为我预备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特别选择了基督教孤儿联盟主席杰德梅德芬，他对于领养收养 养家庭所提供的三个重要的注意事项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考虑你的内心，就是刚才张儿姐所说的，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因为传播爱，还是说你是为了要传宗接代？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求神鉴别的，不是说啊，我脑袋一拍，就像木心一样，我觉得啊，这些孩子好可怜，我要给他一个家。No， 如果我们是奔着这样的一个心思和目的去的话，我要告诉大家，你高估了你自己的耐心和爱心。
因为很多时候你自己生养的孩子，你都爱不出来。
是是是、嗯。那第二个就是考虑你的背景，在这个里面呢，杰德梅德芬的说，你要考虑你的背景。首先你的文化背景，你的社会环境，在你领养了这个孩子之后，你愿不愿意去承担社会上面对于你的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歧视。这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很多的一些家庭领养了伊朗或者以色列的战争之后的那些孤儿们，其实我看到那样的一些新闻报道的时候，除了开心，同时还有隐忧，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这些领养的父母并不能够理解领养的含义的话，那这些长得像洋娃娃一样的孩子进入到我们中国黑头发黄皮肤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未来的成长当中所受到的质疑，所受到的一些可以说是歧视哈，因为你是在一个族群当中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这些领养的父母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一个考核？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你的知识文化的背景，你的经济的背景，经济基础的背景。大家不要拍着脑袋说养一个孩子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养。 No， 养一个孩子的付出和金钱财富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考虑你的上帝，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作者的建议真的是特别的鼓励我。考虑你们的上帝，父子和圣灵，父神通过圣子领养了我们哈。那么借着主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的我们，是如何要去称颂他，荣耀他的名，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就是刚才郑儿姐所说的，从动机到方法到结果，你是不是荣耀神。
不过我倒是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像木星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啊，我真的很愿意，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跟神祷告祈求、因为其实我们连养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不都是预备好了他一生够用的金钱或者能力。我认为一个成长当中的父母，你努力的在为你自己的家庭亲手劳力做正经事，然后同时在神面前呢兢兢业业的把神托付给你的这些小生命一个个的带到主的面前，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没有人可以做什么，也没有人有足够的爱可以去无条件的去爱那些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但是就像今天神会托付羊群给我们牧养，神也会托付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有一天真的有这样的恩典和荣幸临到我们，说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需要家庭，旁边又的的确确没有任何人可以挑起这个重担的话，或许我也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同样也是信心的一步，和我们整个人生所有的事情一样，都必须靠着信心才能够踏出这第一步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神领养了我们，也愿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心智可以去领养那些孤儿们，不要苦待他们，求神给我们爱怜悯，让我们可以善待他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